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圣经学院这次为你预备的基本研经法，正确的认识圣经，正确的理解圣经，找对方法呢，可以帮助我们在学习圣经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准确的应用圣经。我在说我们研经读经的目的呢，就是怎么样准确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把神的话语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想这是我们读经研经啊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么读经研经不是只是为了增加圣经的知识，而是真正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一定的果效和影响。所以愿主也带领我们呢，在这个课程的学习里，我们真的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圣经。特别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常常在我们的耳中提醒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私意，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主观的经历来解释圣经，一定是让客观圣经的真理呢来检验我们主观的经历。所有的经历，弟兄姐妹，一定必须要经过真理的验证，这是我们在基督徒信仰生活中间我们需要常常把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在说所有主观的经验呢，都必须要经过客观真理的验证。那么读经就是让圣经来检视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检视圣经哈。所以愿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到16课开始呢，我们就会开始谈一点怎么样读经的一些方啊，这个几种研经的方法。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到在这个基本研经法里面基本的一个归纳法的查经，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归纳法查经。归纳法查经呢，简单的说就是包含了观察、解释、应用，那这个中间当然也包括发问题。那么除了归纳法查经以外呢，我们也在往后的课程里，我们也会陆陆续续介绍一些不同的研经方法，包括这个人物研经法啦、次物研经啦、主题研经啊等等。那么还有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不同的研经的方法呢，我们一起的来学习哈，一起来学习。好，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一样低头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来学习。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次装备的机会，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学习好的读经的方法，有效的读经方法，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谢谢主，圣灵也做我们最好的老师，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在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这个归纳法查经啊。研读圣经的方法当然很多，但是普遍来说呢，一般呢这些方法最主要的目的是正确的理解圣经。如果要正确的理解圣经作者本身要表达的一些正确的意思呢，那我们就必须学习一些适当的正确方法。我再说正确的理解圣经呢，可以帮助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解释。如果错误的理解，当然可想而知就是错误的解释。不论在个人的研经分享或者是讲道，这些呢都是一个基本功啊，基本功夫。所以我们学习研经呢，其实是教导我们学习这个方法，进入研经法的一个重点。那么最有效的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谈的归纳法的研经。那么归纳法当然它有很多好处哈，首先它要求的是呢，要我们学习慢慢的、仔细的、认真的 来看圣经在说什么。我在说，是可能很多人对性急的人来说不容易，就是观察经文呢，归纳法查真是让我们学习慢慢的、仔细的、认真的来看看圣经到底在说什么。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主要呢，就是要使用圣经本身。所以归纳法查经不是学那个方法，而是当我们所着重的重点就是使用圣经的本身作为一个研经的资料的一个主要来源。我们不是借重一些解经书啦，一定要找一些解经神学的书籍来帮助我们，而是我们从圣经经文的本身的观察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研经资料。那么这些，也就是说这些主要的来源呢，不是一些释经书怎么解释经文，而是我们自己从经文的观察中间我们自己去发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亲自发现圣经的意思。那么根据教学的理论来说呢，常常是有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从别人听来的，这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方式。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自己发掘、自己研读、自己实际去经验的，那么这种获得的知识呢，这个百分比就相当相当的高，印象也是相当相当的深刻。也就是说归纳法查经呢，是帮助我们呢亲自去发现圣经的意思，而不是只是参考其他学者他们的研究结果，或者是别人研经的一个所得。还有呢，就是归纳法研经法呢，归纳法的研经啊，归纳式的研经啊，使我们和圣经呢都能够有个人性的一个机会接触，也就是说是你自己在看，也就是说不是透过这个别人的解释啊，这个经文在讲什么，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而是当你学会了这个方法以后呢，就是你可以从个人的这种研经、个人性的这种机会来接触经文，以至于呢我们的信仰生活啊，可以呢可以基于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和正确的解释而来。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圣经的真理呢能够改变我们，圣经的真理能够改变我们。那么当然坊间这种归纳法的研经的书很多哈，那么有一本书呢，我也在这儿推荐给弟兄姐妹，这本书叫解经有路，解经有路，这个作者是陆苏和博士所写的。那么解经有路在他这本书里面，当然他用一种方式叫四步解经，就是观察、解释、综合、应用。那么归纳法查经的很重要的就是包含了几个步骤，当然有的人用法不一样。那赖若翰牧师呢，在他的著作当中呢，他把归纳法研经呢就分成几个重要的步骤，那么这些步骤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第一就是观察。什么叫观察呢？观察是包含了细查经文的这些事实，认清它的关系啊，注意它的结构。那么这是观察阅读经文，也就是说我们所选出来的经文，这个观察呢包含了做一些的分析，可能是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啦，可能是一些文学的编排、字词啊、不同的语法、不同的翻译啊、语法，还有它的结构，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体裁，还有它的修辞等等。那么另外呢，你也可以观察一些神学的分析，比方说神的自己，或者说神的属性、作为，还有关乎神的真理。那么这些都是所谓的观察经文概览里面很重要的。然后呢，观察经文呢，留意的就是细查事实。那么这是解释圣经啊，研经的第一步。那么在观察经文的时候呢，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经文。那观察，然后是解释。解释是什么呢？解释是包含了我们提出一些问题，那用这些问题来回答，那么来归纳这个总意，找出经文的主题，然后就是应用，写下原则啊，列出细节，然后呢身体力行。那么这个是观察、解释、应用。那么 有一本书也是赖若翰牧师著作的《实用释经法》，我想我们在圣经学院里也曾经推介过这本书。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呢，你也可以买得到的啊，观察、解释、应用。那么《归纳法研经》呢，我在说是一门非常简单，每一个人容易学习的研经方法哈。那么很多人一谈到研经就害怕，说：“哎呀，林牧师啊，我不懂圣经的原文呐、啊，我也不懂这个啊、英文呐、啊，不懂很多的，那我怎么样研经呢？”其实啊，我记得我们在很多课程里面，老师也都谈过，就是我们不一定要懂得原文，但是我们可以明白上下文。啊，不一定要懂原文，但是一定要明白上下文。而观察经文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从上文下理呢，就能够理解经文。换句话说，可能我们手边没有合用的所谓的解经书、注释书的时候呢，你也不用害怕，因为从经文的本身上文下理呢，可能是经文的上下文、段落的上下文、书卷的上下文，从这个上下文里面，你大概就可以观察出这个作者的意思，也就是说圣经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呢，归纳法研经呢，我再说是一门非常简单容易学习的研经方法啊，还是有三大步骤：观察、解释、应用。那我们要回答呢，这三个啊，观察、解释、应用呢，回答三个基本的问题啊。为什么说归纳法研经呢？它回答了三个基本的问题。第一，就是我看见什么，经文在说什么，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物啊？我们常常说有一种六合法哈、啊，六合法。啊，用六合来发问，何人、何处、何时、何事、为何、如何啊？当然不一定所有的经文都有这六样，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用这个六个呢方面来观察经文：何人、何处、在什么地方、何时、什么时间、什么事情、为何、如何。然后观察经文呢、啊，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正确的找到经文原本的意思，也就是作者的原意的一个基本论点。那么可以借着反复的读经，找出书中主要的论点，还有关键的思想。那么列出这些重要的字词啦、事件啦、人物、地点。那么这样呢，就能够定出经文的主题了。所以换句话说呢，归纳式研经呢，基本上呢都是循着这些步骤来进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看见什么，还有呢，我所看见的应该怎么样来解释，还有就是这个信息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三个基本问题。我看见什么，我所看见的应该如何解释，还有我这个信息呢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基本上归纳法的研经啊，我在说都是循着这些步骤在进行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必须记着，每一次呢不忘记我们都是应该用谦卑祷告来开始，谦卑祷告来开始。我们可以来看一节的经文，在诗篇119篇第18节。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可以翻开诗篇119篇第18节。那么这节经文就提醒我们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开我的眼睛啊，不只是肉体的眼睛，包含心灵的眼睛。换句话说，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很重要就是我们有谦卑的祷告来开始。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就进入这个归纳法的研经，观察经文。 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谈归纳法的研经啊。今天我们要集中的重点呢是观察经文。那么归纳法研经包含了观察、解释、应用，怎么样来观察呢？那么观察刚才我们稍稍提了，我们有六合法啊，合人、合处、合时、合事、为何、如何。那么研经最主要的目的呢，我再说是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经文。那么归纳式的研经法呢，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按照上下文呢、来做解释，还有决定经文的意义。按照上下文来做解释，还有决定经文的意义。因为上下文呢，是决定经文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观察经文的时候，要客观，要忠于所观察的这个经文。那我们来看一处的例子哈，保罗在腓立比书啊，我们可以来看这个例子哈。腓立比书呢，保罗就在末了呢，他就提到了一句话，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第四章十三节。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观察经文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要留意这个上下文呢？当你要解释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那么你就必须观察他的上文下理是什么。保罗在这里绝对不是说基督徒我们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做任何事，我能够上刀山下油锅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能够做一些超过我能力范围的事情吗？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凡事，是指的在生活中他知道怎么样处丰富，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我记得这节经文我们在前不久呢也曾经提过做一个例子。那我再提出来的意思就是，弟兄姐妹，当你看这个经文，你观察这个经文的时候，当保罗说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时候，你发觉这个上文下理呢，就决定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研究经文、观察经文是很重要，上下文呢，是决定经文的意思。也就是说，观察经文的时候呢，要客观，要忠于所观察的经文。那不是只是立刻想到要找到自己想看到的亮光。很多人说，哎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靠着，所以呢凡事都能做。如果用这样很主观的去解释这节经文的话，就很危险。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会崩溃了。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不与我们同在。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就觉得神不是那么垂听我们祷告，是不是？当然，这就是我们对经文的误解了，是不是？所以观察经文，我再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我再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所以当我们谈这个归纳法研经的时候呢，这个观察经文，我再强调，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从六合法呢来研究这个经文的一个意思。归纳式的研经的步骤就是观察经文，观察经文。那么在我手边呢，也有很多好的书，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在研经的时候可以留意的。那么归纳式的研经呢，就是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要问三个问题，就是经文说什么，经文的意思，还有呢这个经文和我们今天的一个关系是什么。我相信我们非常熟悉的神探福尔摩斯呢，是一位观察敏锐的人。有一天呢，有一个陌生人到他书房，这个侦探呢就仔细的看了那个人以后，他就对他说华生先生他有一段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工作，他吸鼻烟，是共济会的会员，曾经到过中国，最近呢长时间从事写作，除了这些显然的事实以外呢，我推测不到其他的事实。这个华生呢是这个福尔摩斯的好朋友，他觉得非常惊讶，但是在他解释过以后呢，华生为自己的单纯呢开始失笑他说他向福尔摩斯抱怨说，哎呀， 我相信我的眼睛和你的一样好，可是为什么每一次你推测到的重点我都推测不到呢？福尔摩斯呢就坐在沙发上回答说，按道理来说呢，你也是可以做到，可是你只是看没有观察。对了，所以归纳式研经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对所读的经文或者说经卷呢仔细的观察，好像训练自己呢成为一个好的侦探，能够观察到显而易见还有一些不明显的。所以观察是什么呢？观察就是细心留意我们所看到的事物的本来的面目啊。这个有一位传道人瓦尔德啊，他曾经说得好，他说啊，观察的时候呢必须是全神贯注。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研经的时候，我们观察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全神贯注呢？观察的目的是要吸收整篇经文的信息，好像呢把一切呈现在眼前的东西都吸进来。那观察什么呢？包含比方说我们观察上下文，刚才我给你解释了经文呢上下文的意义决定这个经文的意义。所以在研读经文的时候，如果有其他的译本，当然我们也很有参考的价值。那在观察经文的时候呢，要留意一些特别明显啊意见之处，特别是在叙述性经文的这个逻辑性，那么也就是从容易看见的事物来开始，那么人物啦、地点呢、事件呢，这些都是容易观察得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提过观察经文要多读几遍经文，留意重点的发展。那刚才一开始我提过，我们用六个 W 六和来回答。那比方说和人提到了哪些人？耶稣还有他的门徒还有法利赛人有哪些人？何时什么时间发生？是在什么时间？是在晌午？是在午正？还有呢，什么地方？是在会堂还是在人的家里还是在海边？什么事情？还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呢？有没有什么动机？和上文下理有什么关系？还有如何如何？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观察经文的时候要留意的。所以研经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应该强调的就是经文的意义是什么？经文的意义是什么？那不一定所有的经文，我在说都能够找到所谓的六合，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观察经文越仔细呢，我们在研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越省时间。另外呢，在研经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经文。所谓客观的态度，就是不是先跳进去我们自己主观过去对这个经文的一个认识，而是说客观的意思是让经文的作者自己说话啊。我在说啊，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经研经的时候，可能我们受了过去传道人的教导或者我们听到的影响等等，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主观的一些想法啊。那但是我们在研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客观的来研经。所以我记得曾经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学研经法的时候，老师常常鼓励我们拿一本全新的圣经，也就是这本圣经上面没有写任何字的，没有任何记载的。换句话说，我们就不容易受过去写的一些读经笔记啦，听到的一些笔记写在经文上的影响。哎，这个方法其实也不错，拿一本空白的全新的这个圣经啊，没有写任何注记的这个圣经，好好的来观察经文啊。所以换句话说，要让经文的作者自己说话，而不要用一种主观的态度去研经，甚至呢期待马上观察经文马上可以从一句话或者经文中一个段落呢就找到一些安慰帮助的话语，因为这样呢往往失去了一个客观的态度。那有目的的研经呢，就是我们不断地发出和经文有关的问题。观察经文的时候啊，这个好的研经就是不断地提问题，发出和经文有关的问题。那比方说，耶稣为什么要到这里？耶稣为什么要说这句话？耶稣为什么在那里仍旧停了两天？好像我们读约翰福音那里提到了耶稣在那里马大、玛利亚、 为这个拉撒路来求耶稣快去医治他的时候，耶稣在那里仍旧停了两天。那我们就要问，耶稣为什么要停两天呢？那么这个就是发出从经文本身呢、来发问啊，发问发出跟经文相关的这些问题。那么六合刚才我们一再强调是很重要的，当我们针对经文发问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经文本身就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而且是一个很好的答案。所以这个准确的观察呢，弟兄姐妹，就是准备准确解释经文的一个基础。我再说，准确的观察就是准确解释经文的一个基础。因为往往啊，我们对经文的认识呢，多少都会受一些先存的观念影响。所以研经的态度，我再说，一定要客观，不要用主观的态度来研经。所以观察经文是第一步啊。今天我们谈这个归纳式研经，观察经文是第一步。也就是说，观察是取得经文一个大致的轮廓啊，千万要避免这种见树不见林的一个危机啊，千万不要在这种枝微末节上花太多时间。我们可以看整体经文它一个大致的轮廓。所以呢，在观察经文的时候有几个原则步骤。第一，反复阅读观察经文，反复读一段的经文，反复读，从头读。还有呢，确定书卷的题材，它是属于记叙文，它是属于这种讲论记载啊文题材。还有呢，让经文说话，就是经文作者到底在说什么。还有呢，用六合的问题，刚才我们所说的用六合的问题来发问。还有发掘呢这个经文有关经文的这些事实，经文中间谈到的事实啊。还有找出，试着找出这个要字或者要词，比方说啊，这个重复出现的字，或者说一些很关键的字啊，比方约翰福音那里说，但记这些事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啊，那信这是一个要字或者说要词。还有呢，就是辨别书中的主题啊，这一段经文它的主题是什么？还有试着做一些经文的一些清楚的分段。好，我再重复一次哈，观察经文的时候呢，要取得经文大致的轮廓，几个步骤：反复阅读观察经文，确定书卷的题材，还有呢，让经文来说话，运用六合的这个问题，还有发掘有关经文的事实，找出这个要字或者说要词出来，还有辨别书中的主题，还有最后就是能够在经文中间呢做出一些清楚的分段。那么这是我们在观察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操练的哈。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谈归纳法的研经，在诗歌中呢也和你说再见了。